国学说不完的温柔敦厚，风水道不尽的妙法千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尽在国学与风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云广志。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我所理解的这个身体。其实呢，身体就是一个管子，哎，一个榨取能量的一个管道。这个管道呢，里面装着什么能量呢？首先是精，其次呢是气，然后呢是血。大家呢都用过这个榨汁机，对吧？把精华留下来，把这个垃圾排出去，就是这个道理。那这个能量呢，它分先天和后天。中医常说呢，这个肾为先天之本，就是说人的肾精啊天生比较足，这就是先天优势。就像有人生下来家里就很有钱，对吧？身体比较棒。如果你没有这个先天优势的话，那你只能这个退而求其次，哎，求之于后天。脾为后天之本，就是说这个脾胃呢，你一定要养好它，让脾胃呢能给你榨取更多的这个营养气血，去滋养你的身体。人得气则生，失气则死。所以说人啊，如果想长寿，想呢活得比较有生活的质量，就要想方设法去提升这个能量水平。人的能量水平越高，这个人呢就越健康。那人身体的能量获取啊，我总结了两个渠道。那一个呢是自然饮食，一个呢是这个盗取天地。那自然饮食呢非常的好懂，就是吃喝拉撒这些事情，哎，人应该怎么吃饭？这个呢，在《黄帝内经》啊，他提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原则，就是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毒药攻邪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是生病了，哎，身体呢出现了这个不平衡，那么就要吃药。大家知道是药三分毒啊，就没有毒性的这个药啊，是没有办法纠正身体的这个偏的这个偏性。就是越是厉害的病，越是呢要用这个非常厉害的烈性的这个药。你看这个《伤寒论》里面啊，有一味药叫做四逆汤，对吧？大量的附子，哎，非常大量的这个附子喝起来。这个附子啊，产自于这个膏油。附子呢，可以说是虎狼之药啊。如果正常人啊，喝这个药啊，它是可以毒死人的。这个药呢，一片，你如果嚼一下，或者是这个用舌头舔一下，都可以，这个嘴里的这种麻感可以持续一个下午。如果是你是嚼一下的话，你这一天估计这个整个嘴里都感觉麻麻的，哎，它是非常烈的一味药。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虎狼之病啊，必须要用这个虎狼之药，哎，才能治病救人。这个时候啊，不怕交往过正。那五谷喂养是什么意思呢？五谷呢，哎，现在呢，就是这些历史学家去总结啊，各有说法。哎，有的人说呢是这个是道、术、技、脉、交。哎，有的这个字不读交，这个字读书。哎，一个草字头加个书，读书。对对对，我老是读错。那这些这个五谷呢，有的常吃，有的不常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要多吃这些东西， 对吧？多吃一些粗粮，特别是小米，小米啊，养脾胃。五谷为养啊，大家注意这句话，这个他说的这个分量和地位啊，已经非常高了。这个养人啊，就是说这个五谷应该是我们日常的主要的饮食。哎，整个就是它要占60%左右的一个比例，对吧？来养着滋养你的身体，滋养全身。这个五谷为助，哎，就是水果呢，它是一种补助补充。五畜呢，就是牛羊肉这些。它呢，它是五畜为益，它是一种补益，哎，这个呢不能多吃。但是现代人呢就把这个搞反了，哎，现代人呢特别嗜好吃肉，哎，很多人呢简直是无肉不欢，所以呢到最后呢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对吧？就说你的身体管道它所需要的这个能量啊你不给，哎，不需要的呢你狂往里面塞，怎么可能不生病呢？所以说记住一句话，千万不要给身体提供这个错误的能量，不然它无福消受啊，就所有身体里面不能消受的不能利用的，哎，都是垃圾。另外呢五菜为充，哎，各种蔬菜非常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这个古话讲病从口入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呢要注意调节自己的饮食。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你看那个喝茶的茶，这个茶怎么写，上面是不是一个草字头，它代表一个草，下面呢是一个木，对吧？中间呢是一个人，啥意思呢？就是人在草木之间，对吧？这些天然草木绿色植物才是人最喜好最偏好的，所以说这个古人造字呢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说为什么古人在造这个字的时候，为什么不在人的旁边上面放一个大肥肉，下面放一个大肥肉呢？对不对？这个呢它就是说绿色天然草本这方面是最适合人吃的。那么食物呢进入身体就开始了一个这个榨取能量的一个过程，哎，这个呢就通过你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把这些精华给它榨取出来，哎，留下这些精华，然后去供你的身体所用。所以说你要维护好你的五脏，因为这个五脏呢它可以说是一个是榨汁机里面的各种的部件，对吧？你任何一个系统呢都不能出现问题，哎，如果有一个出现问题，那你这个营养榨取的这个就大打折扣了，这个效果呢就大打折扣了，对吧？只要这个五脏啊它不打烊，你的生命啊就会不停的可以运转下去。其实人这辈子啊有了这个肉身啊也真的很不容易，对吧？身体好的那还是阿弥陀佛了，非常的幸运，可以走过一生，然后最后呢可以潇洒的告别人间。但是呢你去医院里面看那个身体不好的，哎，这辈子啊真的是要忍受多少痛病的这个折磨啊，哎，要吃药，吃多少药，中药西药啊，打多少针，对吧？经常可以说拉到医院里面，然后鬼门关里面走一回啊，还有各种心腹之患，对吧？人有这种忧思恐悲喜，人活着真的是不容易。你说睡觉呢就要睡去一半的时间，对不对？而且呢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你还要去讨老婆生孩子，对吧？你还要去建功立业，还要去赚钱养家。你说说这样算下来人的一辈子要多少事啊，对不对？你说我就想这个老天造人，我为什么他不怕把这个人造成这个核能的，对不对？每个人，对吧？比如说生下来每个人都能活100年，然后到期的时候就报废了，中间的话让你这个没有任何疾病走完这一个历程，对吧？这样 就省了很多的事情，对吧？扯远了啊，那个不说了，不然的话你都这个说的你都不想活了。胃呢，它它是一个口袋，就是把你的这个食物进行消化。那脾呢，它是主导运化，就是它统管一身的这个气血，哎，它就是负责，比如说你调配气血的，你这地方需要多少，这地方它需要，它是一个管家，哎，就是这些把这些身体的这个胃啊榨取出来的这些精微的营养物质啊分配到各处。胃最怕寒，对吧？胃寒了之后吃的东西不消化，吃什么拉什么，哎，这就是胃不消化。胃热也不好，胃热呢会导致这个上火，哎，不想吃。医书上说这个人得了这个少阳症，少阳症的话就是默默不欲饮食，就是说啊，吃吧也行，不吃吧也不觉得饿，啊，就是他这个没有强烈的一个饥饿感。其实人最健康的人啊，他人一定要有饥饿感，饥饿感它是人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你都不想吃了，没有营养去供养你这个全身， 那你不快完蛋了，对吧？这个饥饿感非常重要，所以大家也要有意识的去保护自己的饥饿感，哎，就是这个定时定点的会让它产生这个饥饿感，不要就是尽量按这个饭点来吃饭，哎，不要说还不该吃饭的时候你吃了一肚子零食啊杂七杂八的，到胃到那个时候呢它就没有饥饿感，时间长了的话你的饥饿感一旦消失了之后啊，那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把你的胃都惯坏了，对吧？胃寒要吃点这个红糖姜茶，哎，胃热呢可以煮点这个石膏水，这个有一味中药叫石膏啊，它是凉性的，可以去胃热，效果非常好。这个脾呢它最怕湿了，哎，脾怕湿，哎，脾如果有了脾湿啊，比如说舌头肥大，或者是这个舌头上有这个齿痕啊，可以买点这个茯苓或者是白术，白术的话这个字怎么写的，就是算术的术，其实它读术，白术来吃。脾胃弄好了之后就是肝和肾，哎，这两个地方呢它是仓库，仓库呢就是放东西的，搞这个后备 储存的，肝藏血肾藏精，就你身体的这个大部分的能量都藏在这两个口袋里面，这都是宝贝啊。肝呢它五行属木，是吧？木呢大家知道在命理当中啊，它是主这个疏泄，主这个疏解的。肝呢它最怕什么呢？肝最怕忧郁，像林黛玉那样子的，对吧？情深不寿，讳疾必伤，还每天忧郁的不得了，对吧？眼泪从来没干过，这种人人各种情绪啊对肝的伤害其实最大的。所以说你要这个活得轻松一点，没心没肺，长命百岁，这个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你情绪少，你给身体所带来的这个内耗就少，对吧？就像有一句话说的，省钱就是赚钱嘛。如果你发现就是说你早上起来这个口苦，对吧？容易，而且呢容易发火，哎，脾气非常的大，就说明你的这个头发比较毛躁，这个你的肝气啊就出现郁结了。肝气出现郁结啊，这个怎么弄比较好呢？可以吃点这个小柴胡汤，哎，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少阳症，很多现代人都有这个问题。肾藏精，中医的这个精啊它含义是比较宽泛的，并不是说单单指所谓的这个精液，这个精呢它可以化为血，哎，也可以化为人体的津液，哎，也可以生髓，它呢是人体防线的一个重要的力量。精满则生命力强，精亏则百病丛生，而且啊这个肾精比较足的人啊他非常的聪明有智慧。肾主封藏，这个肾这个仓库呢他喜欢这个一定要把门这个封严，把门关着，对吧？ 要算计着过日子嘛，最怕这个大门洞开，对吧？一点好东西呢都给你倒些干净了。肾呢最怕这个贪淫过度，哎，黑色入肾，像地黄啊、黑豆啊这类呢，对肾都非常的好。然后就讲到这个心，心脏呢，它其实是一个发动机，它是以人体的这个推动力，哎，推动的器官啊，所有的这个气血水津液都能够这个循环全身，对吧？能放出去，能收回来。心呢，它是一直流动的，哎，所以说你听说这个癌症啊，那个癌症啊，就是没有听说过谁得了心癌，对不对？心呢，它是象棋里面的这个老将，哎，老帅，它属于君主之官，它是不受外邪的。那很多人说不是有心脏病吗？如果严格按照这个中医来讲呢，其实这个它属于心包病。心呢，它就是怕堵。如果这个发动机就是它的各种管道啊，比如说有提供油的，有提供电的，对不对？这个如果这个管道堵了，油和电供不进去了，哎，它就会停摆，对不对？心怕堵，而且呢，怕生气，怕这个大悲大喜这种情绪特别这个高低起伏的这种人最容易得心脏病。所以说，最好的心脏药啊，就是开心，哎，凡事呢不往心里去。那如果心脏弱的人呢，可以吃点这个丹参。丹参呢，它对心脏是非常好的。肺呢，它这个属于一个华盖，哎，就像古代的皇帝出巡的时候啊，头上有一个人给他拿了一个像伞一样的东西，是吧？那个叫华盖，它呢像一个伞一样，这个肺呢，它像伞一样，肺是两半的嘛，大家看对吧？像伞一样照着这个人体的五脏六腑，大家都应该吃过这个猪肺，哎，肺呢它炒着吃啊，非常的嫩，对吧？其实这个呢和人肺差不多，这个肺呢它是很娇气的，哎，是身体里面的这个大小姐，哎，很娇气，很娇贵，它一怕这个呼吸浊气能够呛坏，二呢怕身体呢有热。大家知道这个热呢是漂浮，是往上走的，哎，最容易把热给灼，把肺呢给灼伤。所以说这个热毒是肺的第一大敌，哎，所以保护肺呢，大家一定要戒烟。平常呢可以吃点这个冰糖雪梨啊、杏仁啊、玄参啊这类，对肺啊特别好。那身体的这个五脏啊，最大的保养呢就是睡觉。要好好的睡觉，养成这个午睡的习惯。另外一个呢，就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情。那这个呢，总是一个悖论，就是说人呢要有事业心，就必然要劳心劳力，对吧？要去思虑啊，失眠啊。如果没有事业心，那身体是好的，但是要被人骂没有用。所以每个人各有天命嘛，这个呢也不是劝就有用的。对吧？心思少一点，欲望少一点，然后呢，这个有在不识大体的情况下多偷懒睡觉，没事呢多看看书，哎，养养生啊，打打太极拳啊，哎，乐呵乐呵的也能安享晚年。所以长寿呢，它是一个很极端的事情，要么就是大家看这个乡野村夫，对吧？啥也不想，乐呵乐呵的这个活一百岁。要么就是非常的会保养，你看这个北京中南海那一帮人啊，哪个不长寿啊，对吧？就是有专业的人去保养他，哎，大部分人呢，就是在中间层次嘛，这个要看这个运气的。好，第一大块讲完了，主要就是饮食和五脏，就是去提升你的身体各个设备的一个保养，哎，保证你能够榨取到和保存到更多的一个营养。第二个呢，我说的是打劫天地，哎，这个就是阴符经里面所谓的道机，就是盗取天地流行之气来获得长生久世，对吧？老子说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就是天地之真气啊。实际上 这个道家和佛家一些修行啊，一些老信仰是很长寿的，特别是道家的人，对吧？像89岁是这个90岁啊，眼不花耳不聋，走路一阵风，他们的修和他们的这个修行啊，有特别大的一个关系。那人打坐入定啊，一方面可以让你的这个身体啊慢下来，甚至呢是停下来，就是最大程度上减少这个能量的这个消耗，对吧？就像一个机器一样，那你的机器呢白天晚上轮番转，但是我的呢确实可以做一休一，所以说你说谁用的时间长嘛，对吧？那第二个打坐修行啊，它往往可以获得这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能量，就是说它可以采纳天地之灵气，盗取日月五行的一个精华。就说这个能量水平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吧？你吃的是这个大米饭，对吧？五谷杂粮弄来的这个能量，那我呢直接就是拿天地的精华来用，对吧？就像你用的是这个炸药，我用的是核弹，那你说谁厉害？所以说打坐修行到最后啊，人头顶上的这个聪明啊是可以打开，是可以吸收这个天地之灵气的。这个呢要修定功、静功以及这个吐纳之法，是可以做到长寿的。那这个道法呢，大家喜欢研究的话可以看这个五柳仙踪，上面有这个注记、采药、丹鼎，里面都写得很清楚。修行呢是改变身体的能量模式，这个厉害得很啊，是最直接最圆满的一个法门。当然呢就事论事，我们大部分人呢还是要走第一个路线的，对吧？身体呢要好好的照顾，身体不好呢你做啥都没有劲。我们微店呢有一个秋冬滋补的一个上品，可以呢让你的能量得到补充和恢复，改善你身体的能量输出和储存的一种状态。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咨询我，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我的微信呢是18015754，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